请看尼希米第第一章，尼希米第第一章贴前第一章，题目是昼夜代求，领人事主有信爱望。昼夜代求，领人事主有信爱望。啊，今天我们开始尼希米第这篇书，就是尼希米率领第三批被掳归回，重建圣城，修造墙垣，得胜内外的敌人。尼希米是和以斯拉同时的，所以他们在一起曾经同工宣读律法书。尼希米的工作一面是修造城墙，他归回，他率领第三批归回修造城墙，这是主要的事情。然后呢，和以斯拉同心同工宣读律法书，领民离绝罪恶，恢复圣殿的侍奉。所以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做过波斯王的酒政，很高的官，以后呢他的心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回来重建圣城有12年之久，成为是省长。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位尼希米呢？这个领袖是什么样的领袖呢？从这件书是在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是一个以身作则，刻苦耐劳，憎恶罪恶，不怕内外仇敌，昼夜祷告，爱神爱人，不逊勤勉，有信心，有胆量，敢于牺牲的一位忠心的仆人。实在是这个尼希米太宝贝了。所以第一章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听到圣城的光景以后呢，他就做代祷。第一章主要是代祷，尼希米怎么样为圣城代祷，为归回的子民认罪代求，认罪代求。第二章尼希米有行动，就是归回圣城，重建圣城，二章三章。所以时代需要尼希米这样的功能兴起来。这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圣城是什么圣城？是一个破坏了的圣城。小轮子给我们看到圣城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圣城就代表羔羊的心腹，代表教会。那边给我们看到保罗付了代价，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被称为一个榜样的教会。所以两边都是新开始的一卷，那边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始。贴前给我们看到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也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受逼迫受苦害建造的这个城，在大难中建造的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被称为兴旺爱的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保罗付代价，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对着这个呢，是一个破坏的圣城，所以需要尼希米付代价，使这个破坏的圣城能够重新修造，照着神的话成为一个满有兴旺爱的一个圣城。为什么成为一个破坏的圣城呢？信心破产，爱心也都丢光，盼望更没有了，所以是个破坏的圣城。但是我们在这章第一章看见尼希米是怎样付代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代求，那边是劝勉。一面是代求，尼希米怎么样付代价，给他们祷告，认罪代求，或者说昼夜代求，那边是爱心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是很好的教会，但是保罗仍然为他们一面感恩一面劝勉，一面感恩一面为他们劝勉，劝勉他们。所以尼希米为遭难的归回的子民也要付出代价，恳切代求。保罗呢，还是写这封信，就说明保罗还是惦念这些教会，关心他们，继续的勉励他们。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遭遇到逼迫，所以保罗特别写信关怀他们，使得他们能够信心坚固，能够警醒的来等候主来，成为一个预备好了的等候主的一个备题的教会。预备备题的一个教会必须有兴旺爱，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一个能够警醒等候主来。 这边就是这个圣城破烂不堪，需要重建，需要修建。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代求，一面是劝勉。做主的工人，我们要付祷告的代价，为人认罪代求，禁食哭泣啊，昼夜祷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像保罗一样，不能够去写信，也要勉励人，劝勉人，用爱心来劝勉人。今天是一节对一节，所以我们现在看五节是第一段，这边五节，那边五节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痛切代求与爱心纪念，这边痛切代求，那么爱心纪念。好，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三节，请翻过来尼希米记第一章一节到三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尼希米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贝鲁的子民，贝鲁的子民，他并不在耶路撒冷啊，他身贝鲁，但是尼希米的心可是在圣城。尼希米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的安慰，一个是主事安慰。首先尼希米他本人，他以主为他的安慰，主就是他的安慰，主事安慰，说明虽然遭难，虽然受苦，虽然被掳，他总是以主为他的安慰。第二个意思，主的安慰，尼希米的一生真正是神的安慰啊，是主的安慰，他这样的忠心，神所托付他的工作，所以他就是主的安慰。一个是主事安慰，一个是主的安慰。他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哈加利亚的意思是主隐藏的，主所隐藏的人，这是他父亲的名字。第二节，亚当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就是九月份。他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最后一节，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所以你就知道尼希米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当官的，他在外邦的帝国里面他是当官的，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身被掳，他心没有被掳，身在敌国的外邦国度，在异国的王宫里面住，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
是，
所以他是住在王宫里，王宫多享受，地位又高，一天见王的面，给王递酒，这个是很高的官了。因为随时要查看，免得王吃错了酒，吃毒了酒被人害，所以他要保护王的这个生命，是不是给王递酒喝的？是在住在苏珊城的宫中，多么享受！但是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圣城，是他自己的被掳的子民，是神的选民。他关心的是什么？第二节，那时我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叫哈拿尼。就是来到哪里，来到苏珊的王宫来见他尼希米来了，还有同着几个犹大人，他们一起来了。底下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就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的这些人啊，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又问百姓的光景，又问耶路撒冷圣城的光景。这说明什么？说明尼希米他整个的心是以神的事为念，他不是我住在王宫，我自己有享受，有地位，有金钱，有一切的待遇就好了，他不是这样啊，他心里念念不忘是神的圣城，所以他就问这个兄弟，他所问的人也是忠心的人，靠得住的人。问什么呢？问两种情况，一个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现在被掳归回了，当然了，第一批第二批已经被掳归回了，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约书亚所带领的啊，那就是一章到底五章吧，是不是一章到六章，是啊，以斯拉记一章到六章，被掳归回之民。第二批就以斯拉亲自带领的，就以斯拉记从七章以后，就嘛带领第二批回来。那这些人到底关系怎么样呢？尼希米非常关心，是不是？所以尼希米以后能够被神差遣，能够去圣城重建圣城，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心里他渴慕，他关心神的工作，以神的事为念，是不是？还有关心什么？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圣城怎样？整个的耶路撒冷光景怎样？第三节，他们就对我说了，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不是平安呐、啊，并不是一帆风顺呐、啊。虽然被掳归回的，还有许多仇敌在凌辱他们，甚至破坏他们，把城墙破坏成什么光景啊？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都被火焚烧，破烂不堪，断成残壁，变成这样的光景。这就是一节到三节， 我们知道圣城就是神心意的所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神为耶路撒冷心里是极其火热，所以被掳归回要重建殿，也要重建圣城。殿代表神的儿女教会，圣城也是如此。因为圣城是一个是关系到这个神子民被掳归回以后的安全问题，因为圣城如果破坏的话，那么仇敌可以随便进入随便出入，那这就没有保障。圣城能够重建好，那是神子民归回以后的一个安全的保障，平安的保障。圣城不能破烂不堪，又是城墙拆毁，又是城门都被火焚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的心多么难过。神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神有允许，允许是什么？就是被掳归回有要重建圣殿，也要修造圣城。这个允许大家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这个允许在哪里呢？就是十六节，十四节是指的、当时与撒迦利亚说话的天使宣告神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十五节，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少为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那就是神不容许巴比伦加害过分，所以以后就是神要借着鼓励要消灭这个巴比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大家看第十六节，我看大家一起念啊，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十七点，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这一段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允许，被掳归回以后不但重建圣殿。十六节说，我的殿必重建。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其中必建在其中。第二点就是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什么叫准绳拉上？就是重新修造耶路撒冷，残破不堪，重新修造要拿准绳。你那盖房子，你要盖城墙，你一定要有准绳，有线砣，你才能盖得直，盖得平，你才盖得合尺寸和要求。要拉准绳的，准绳就代表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修造城墙，这是神的允许。因为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先知和哈该先知都是被掳归回以后神兴起来的先知，就是鼓励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和修造城墙。所以现在我们就先看这三节，就说明这样的光景是不符合神的要求。神的允许是什么？要重建圣殿，还要重新要拉准绳修造城墙，而魔鬼的诡计就破坏你，给你遭大难受凌辱，给你城墙都拆毁，给你连门都没有了。门很要紧，是不是？没有门的话就没有防卫，就不能防范仇敌，是吧？所以结果耶路撒冷多么凄惨的光景。这是一节到三节，对他这边也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节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这边也看三节。这边一开头讲到几个领袖，这些个领袖就是福音的使者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知道第二次游行布道，保罗的游行布道当中就是有这些同工和他在一起，就是说他们是一同建立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呢，保罗写信的时候也都带上希拉和提摩太，带上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正在哥林多，这个时候他的同工也和他在一起。写信给谁？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基督里的教会，教会说明保罗心里多么关心神的教会。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的心仍然在教会，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遭大难有逼迫，所以保罗写信。保罗写信不但写信问安，第一节主要是问安，问安，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教会在苦难中需要什么？需要在基督里的平安，是恩惠和平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福音的使者，那边是归回的领袖，这边是保罗、希拉、提摩太，那边就是尼西米，是 那面叫做归回的领袖，神兴起他来，就是成为第三批被掳归回，领人被掳归回的领袖，归回的领袖，这边是福音的使者，那边尼西米是主事安慰，他虽然在苦，在什么样，在被掳当中，他以主为他的安慰，主就是他的安慰，所以他的名字就代表他的经历。对他这边呢，就是保罗写信安慰。保罗为什么写信？安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所以两边相对，一面主是安慰，一面写信安慰。这边是问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将恩惠平安带给人。我们要做主的仆人，做福音的使者，什么意思？无论是写信，是打电话，还是你亲自去，你要把什么带给人？要把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什么，那个恩惠平安，是不是在基督里的？那这个文案很简单，平常保罗都说要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啊领导你们，赐给你们恩惠平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将恩惠平安带给人，那面就是尼西米将主的安慰带给人。是，所以尼西米不但主是安慰，他的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主的安慰，他自己得到了主的安慰，他又把主的安慰带给人，而且他本身的工作就是主的安慰，满足主心呢、啊，主的安慰，两边相对。那边尼西米在哪里？身在王宫，心在圣城。对照这个来，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身在异地写信问安。这个心呢、啊，说明他们的心都是在教会，在圣城。那边也是第一节，身在王宫，心在圣城。这边身在异地，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了，远远的离开了天撒罗尼迦教会了。一个是马其顿省，一个哥林多是亚该亚省，两个不同的省份，是不是？但是呢，他的心还是在教会，所以写信问安。再看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这是一个关心教会的一个使徒，关心教会到什么程度？感谢代求，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尼西米啊，看见了兄弟来了，他就向他们问及圣城的光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关心圣城，这边是关心教会啊，那边关心圣城，这边关心教会，那边问及光景，这边是感谢代求。那边是他不知道，他关心。所以一个人你不关心，你根本不打听。如果关心我们打听小景啊，昆明怎么样啊，那你光景如何呀，是不是？关心，要关心圣城，问及光景。这边是保罗关心教会，感谢代求，因为保罗知道他们光景，所以为他们怎么样，一面关心，一面还要写信为他们感谢，为他们代求，常常的感谢啊，祷告常常提到他们，为人感谢代求。两边相对，这边是一个蒙恩建立的教会，那面是被掳归回的逃民。尼西米问到什么光景？问到的是那些个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人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是问到那样的光景。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犹大子民不错，但是他们是归回的，被掳归回，是逃民逃脱的剩下的人。而这边呢，这边我们知道保罗写信问安，为他们感恩祷告的这些个，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蒙恩被建立的教会。本来我们都是逃脱的民，是被掳的民，如今被主建立，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教会。再看第三节，第三节那就提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保罗为什么为他感谢？保罗为他感谢不是无缘无故的。保罗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说是个榜样的教会，就因为这个教会有信爱望。信爱望是生命里面的流露，是灵性的建造，你才会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不追求你根本没有。开头信主我们有信心，以后慢慢信心没有了，可能就失落了，是吧？有信心，因信心还要做工，我们做工都因信心所做的工，因信心所做的工，并不是看果效，并不是看环境，不凭眼见，不看环境。因信心做工是什么意思？凭信心撒种，这就因信心做工。 凭信心当主人，你也不知道哪一个能够收成，你并不看眼前，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有爱所以不辞劳苦，不怕劳苦，任劳任怨，因盼望所以存忍耐，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一个特点，就是章章讲主再来，满有盼望，也说明保罗开头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把这个将来的那个美好的主再来的盼望已经扎根在他们心里了。所以他们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两边相对，那面就是这个哈马尼的回答，那面是什么遭大难被拆毁，那面的圣城是什么光景，那面的犹大子民是什么光景，遭大难被拆毁，对在这边信，这边是信爱望得建立，一面是被拆毁，一面是得建立。魔鬼为什么借着仇敌来拆毁，就是破坏你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我们不谨守我们里面主所赐给我们的信爱望，我们就会被拆毁，是吧？遭大难被拆毁，这点就是信爱望得建立。那边是一个残破的圣城，这边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也可以说是个美好的教会，是个榜样的教会。那边是个残破的圣城，多可怜呢、啊！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哈纳尼的回答。这边呢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因为有信爱望，有信爱望一定是合一的教会，是不是？那边受凌辱，对着这边就需要什么？大家看需要什么？存忍耐。那边嘛，遭大难受凌辱。当我们遭到大难受凌辱，需要什么？不是去跟人家争、跟人家吵，乃是这边什么？以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要存忍耐。这就是前三节给我们看到两边完全不同的光景，是一面是保罗已经付了代价了，一面是这个尼西米的关心，要关心，也愿意为他们付代价，是。所以我们再接着看四节五节，翻过来，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这个尼西米他真是有神的心，这个尼西米他并不是满足于自己住在王宫有高薪有 高职，是不是？他关心什么？关心圣城。他一听见这个圣城这样可怜的光景，他坐下就哭泣，悲哀了好几天。然后呢，他就在神面前进食祷告认罪，你看多宝贝啊。所以什么样的领袖啊，归回的领袖不是你有什么外面的资格资历，哪个学校毕业有文凭，乃是真正像尼西米一样，整个的心就是耶路撒冷，心里为耶路撒冷像神一样极其火热。如果你没有火热的心，你不会哭不起来，你爱他你才会为他哭。我们怎么会为自己的骨肉哭啊？你为教会有没有哭？我最近我的亲人呢遭难，我就实在很难过，我求主给我的心为别人的骨肉这么样遭难，我也应该这么哭这么难过。为什么？因为这是大难临头嘛，怎么不难过？很难过很难过，求主让我们的难过不是只为自己的人哭，你要为别人哭，你要为圣城哭，你要为耶路撒冷哭，那你心里是火热起来了。我就坐下哭泣悲哀几天，甚至不吃饭呢，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底下就开始认罪了。这样的火热，这样的忧主所忧，这样的以神的心为心，这样的关心教会关心圣城。第五节开始就是他的祷告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不是？让我们大家要敬畏神，是吧？他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不做错事的，是不是？神也是轻慢不得的，是吧？你是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十次爱。首先，他抓住神的慈爱，神的属性是什么？守约十次爱，不但大而可畏，他是想什么人守约十次爱？这节圣经很要紧啊，告诉我们：第一，爱他。第二，守他的命令，爱他，守他诫命，神就向你守约十次爱。神这个约不改变，守约十次爱什么意思？就神向我们是守约的，神从来不背弃他的约。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他不背负自己，守约，而且十次爱，是不是？我们又愿意走他爱领导我们，又不爱他，又不守他的命令，你怎么会享受他的爱，得到他的爱？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被掳啊，这个荒凉啊，今天遭遇这些大难，还是因为 不爱他，也不守他的诫命，所以才遭遇这些事。所以起码我们爱主不够，我们没有守主的诫命。所以常常圣经给我们看到，爱主和守诫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真的是爱我的，这人是爱我的，是不是？不然的话你怎么说爱主啊？爱主不是在你的口头上，是吧？这就是尼西米开头祷告。那这个祷告里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悲伤痛哭认罪代求禁食祷告不吃不喝，这样的付代价。对到这边呢，我们看四节五节，大家看这边第四节第五节，这边我们知道整个这一章呢，就是保罗呀对为他们的感谢和勉励。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节告诉我们，提撒罗尼迦教会是蒙爱蒙选，蒙爱蒙选的。所以保罗呢，虽然你们是蒙爱蒙选，保罗还要继续的勉励他们，还要在这里来用爱心来勉励他们。所以先讲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你们是蒙被神所爱，而且呢也是蒙主所拣选，那这点也可以说明是没有什么可夸，有什么可夸？是蒙拣选，是蒙主爱又蒙主拣选。今天你我也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够到今天的地步，一点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我们有什么好，不过是被他爱上了，他就把我们爱上了，这个爱就是无辜的，是不是？我们美啊，是我们漂亮，是我们有好的品德，是有好的德行，什么也没有，死在罪恶过犯中，与他为仇，与他为敌，是不是？他就是这么爱上了我，而且蒙他拣选，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有份，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保罗开始爱心勉励，那面就是禁食哭求，爱心的勉励。保罗整个这张圣经就是爱心的勉励，提醒他们，你们要别忘记，你们是被爱的，你们是蒙拣选的，爱心勉励，那么禁食哭求。这点蒙爱蒙选，我们做蒙爱蒙选的人，我们应该向谁？对着那边就应该向尼西米，忧神所忧，就是说我们不能辜负主的爱和主的选。我们既然蒙爱蒙选，我们应该向尼西米有主的心，也可以说体贴主心，忧主所忧。他这么被爱，为什么？他不愁吃不愁穿，他有的是钱，他有地位有享受，忧主所忧。这边是蒙爱蒙选。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那这些地方保罗就是讲出一个榜样的教会，现在什么样的教会，不但是信望爱，而且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是领受了主的真道啊，是说明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是怎样建立的。保罗建立教会第一点告诉我们，保罗传福音到了帖撒罗尼迦不是在乎言语，所以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所以有什么？在乎全能，这个全能是从圣灵而来，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全能。因为有圣灵的全能，所以保罗在逼迫患难中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建立起来，传福音建立的教会。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就知道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建立是在什么时间？使徒行传十七章，是不是经过腓立比教会的建立，那么经过大苦做监牢以后出来以后，接着就去了帖撒罗尼迦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传福音有圣灵全能，那边就是爱神守道神慈神施慈爱，那边就告诉你神怎么施慈爱，是不是？神巴不得啊，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的爱，那你要爱神，你要守住主的道。对他这面就是保罗，就是使徒们，就这些个工人们，他们就是能够爱神守住主的道，所以他们能够传福音，出去传福音带着圣灵的全能啊，那边就是满有神的慈爱，享受神的慈爱，这边有圣灵的全能。这边给我们看到什么呀啊，保罗不但有圣灵的全能，而且什么呀，并充足的信心。因为面对苦难，如果你没有充足信心，你这传福音大概半路你就是信不来了，半路信心就破产了，是吧？对着那边就为民代求，所以这边需要什么？需要充足的信心。为民代求，你需要信心充足。 因为当时你看这个百姓已经成什么观念，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如果没有充足的信心，你怎么祷告？一面祷告一面灰心，一面祷告一面看环境。所以为民代求，信心充足，两边相对。保罗还有一点是什么？这里特别讲到工人了，因为这章讲榜样的教会，但前几节讲到保罗是怎么传福音，还有一点什么为人的见证。叫为人是怎样光景，能够感化人。你的为人，你倒是出去传道了，传得挺漂亮，传得挺好，但是你的为人呢有破口，你的为人就绊倒人了。保罗不是，你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在你们那里，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是怎样的为人，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为人的见证，那么是代祷的榜样，都是让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那边要学习尼西米代祷的榜样，怎么祷告？先看见神你是大而可畏的，先抓住神是守约实在的，然后接着就认罪了，是不是代祷的榜样？这边是为人的见证，你也需要有为人的见证。那这就是到第五节啊。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一段就是五节对五节，第二节第二段是六节到十一节，那边是六节到十节，就等于最后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第二段的题目是认罪代求，弃假归真，等候主来。认罪代求，弃假归真，等候主来。我们先看六到八，先看这三节，六到八。愿你这接着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啊，尼西米怎么代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尼西米在做什么？他知道第一件事要做的，他面对着这样凄惨的悲惨的这个圣城的光景，第一件事就是要祷告俯伏代求，是不是？所以他在求神，你睁眼看，你侧耳听，是你看这个光荒凉的光景，你听你仆人在你面前昼夜的祷告，为你众仆人就是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有罪，这个我们就尼西米把自己也带进去，所以我们要亲设身处地的把自己真正认同在里面，承认我们以色列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夫家都有罪了，因为尼西米也是以色列人，我和我夫家都有罪了，所以我们今天为教会为国家为民族要这样祷告，主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都得罪你，大大的得罪你，都有罪了，为民为己为民认罪代求，而且是昼夜祷告，说明他昼夜警醒不停止的祷告，所以今天圣城的建立需要有昼夜的祷告，神在各个教会神在各个家里面都应该建立昼夜的祷告，才能够使圣城重新建立。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怎么认罪啊？谦卑到底，真正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们的罪是非常的是严重的，甚是邪恶，那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大大得罪神，与外邦联合。以斯拉基不是告诉我们吗？与外邦圣洁的种类都与外邦掺杂，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切是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仆人摩西啊这个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没有遵守。什么是邪恶？犯罪，背道犯罪，违命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所有的罪都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什么是罪？主教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去做是罪，我们该做的不做也是罪，是不是？这都是罪恶，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甚是邪恶。第七节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那这个求什么意思？这个从八节以后，八节九节，那这个求就是尼西米抓住了摩西最后跟百姓所立的那个帕拉斯汀的约，就是申命记二十九章三十章这个约。所以求你纪念这个约，纪念你所说的话，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这个话就是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三十章，其中的内容最要紧的是三十章的第一节，申命记就是说你如果已经被掳了，被抛在天涯海角，那怎么样？神说如果你追念三十章，三十章 你我所沉迷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被掳了，你遭到神的咒诅了，那怎么办呢？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追赶你到的万国中，你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追念神，追想神自己的话语，那么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这就是这个月，这个月是和西乃山的月是区别的，那是另外一个月，这是摩西临终之前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就是说神的子民啊，在美地上犯罪得罪神就被掳，以后悔改归向神就还会归回，神还要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可见你是你心中就是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做一个代祷的人，你一定要熟读深知深明主的话语和神的约，神的允许，你才会抓住神的允许神的约来为万民祷告，为神的百姓祷告。如果你心里不知道他求什么，求你纪念你吩咐摩西所说的话，他知道，他看了。如果你都没有读，你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月，你祷告什么？是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我们就到第八节啊，先到第八节为止。那就是说，他真是知所追求，知所祷告。我们要知所求，不求了半天，你没有求在神旨意中，你求的是什么？他求什么？求神纪念他的约。我们犯罪，我们被掳，是好。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啊，那边也是八节，那边是六到八。接下来我们看六到八，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下面从六节以后就讲到这个榜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榜样。前面提到了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就是榜样的教会。不但如此，这个榜样教会第二点什么，就在大难中还有蒙神赐喜乐，领受了真道，所以就是一个榜样的教会啊，这么好，在大难中他们都神赐给他们，圣灵赐给他们喜乐，在大难中还有喜乐，而且领受真道，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不但如此，而且还什么效法使徒，也效法主耶稣，所以这就是榜样。你怎么成为榜样教会，这几点都是很重要的，是不是？甚至于我们就一节节看啊，先看第六节啊，这边的第六节，这第六节给我们看什么？这边是大难中蒙恩，那边是尼希米在大难中恳求。尼希米啊，尼希米是在什么情况祷告？遭遇大难，面对着耶路撒冷遭大难，是不是？大难中恳求，这边大难中蒙恩，那面是昼夜代求，这面保罗是继续勉励，继续的鼓励他们，继续的勉励他们。那面是为己为民认罪祷告，那面为己为民认罪祷告。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蒙赐喜乐，领受真道。那两边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到啊，我们不但要向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能够满有圣灵的喜乐，蒙赐喜乐，而且呢认这个领受真道还不够，还要效法尼希米为己为民认罪祷告，是啊，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就更进一步了，不但领受真道，还要为人代求。这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这两个省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不是榜样吗？这个教会是个榜样教会，这个教会是值得，什么叫榜样？能够叫人学习，叫人效法，是个榜样的教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做出美好榜样，这个榜样甚至这两个省的人都来学习，都来效法，做出美好的榜样。那边是什么？承认甚是邪恶，你要承认，是不是？听了主的道，我们就要承认。尼希米是代替百姓来认罪，承认甚是邪恶，这边呢是做出美好的榜样。什么是榜样呢？那就是说他们领受了真道嘛，是给所有信主人的榜样。两边相对，这边可以说是什么真道的见证，那边呢，那边就是被盗的教训，那边是什么？那边因为犯罪所以被分散在万民当中啊，犯了罪嘛，得罪神，甚是邪恶，犯罪，叫被盗的教训，这边是真道的见证。我们都要记住， 这是第七点。第八点，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开了。为什么是榜样啊？就是传扬主道，这就是很好的榜样。不但信了主，而且把主的道那个传扬出来，是啊，不是一个纸质的蒙恩，是一个拆传的教会。所以现在很多教会有这个口号，巴不得真的有行动，把教会建立成为一个拆传的教会，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把什么？把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了，就是说不但在帖撒罗尼迦能够传扬到别的地方，而且你们相信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意思说就不用我们说了，这个已经各处都知道了。两边相对，那这边就是什么？将主的道传出来，那边就是都离开了主的道。为什么叫被掳？为什么遭难？都离开了主的道。这边是将主的道传开，那边是犯罪分散万民中。还有一个意思啊，第八节，犯罪，那么你分散在万民中，对着这边信心在各处传开。那边你犯罪，你跑到万民中，走到哪里都没有见证，走到哪都是蒙羞的。而这边呢，信心在各处都传开，意思说不仅仅在马其顿和亚该亚，甚至在各处都传开。所以可见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闻名于各地的呀，在当时啊闻名的都，那这么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呀、啊。还有一个意思，那面是求纪念神的约，神呐、啊，你不要忘记求神纪念，求纪念神的约，这边就领人信守主道，信心传开啊，而且什么呀啊，能够什么，就是说明主的道在你们那里已经传开，而且呢你们向神有信心，所以才传到各处都是，不但这两个省，说明保罗的工作的果效，领人信守主道、啊、里面不但有主的道，而且信心很要紧，信心才能够保守主的道在我们里面。保罗也说，你们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能够牢牢的守住，信守主道，这是保罗的工作。那边就求神纪念他的约，尼西米也是蛮有信心在神面前带到的。好，这是一段，我们再接看最后一段，九到十一，那么是九到十。但你们下面就是尼西米的祷告，接着讲到这个约，神的约是什么呢？不但是说犯罪被分在了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循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从那里把你们召集回来。这就是这约的内容。约的内容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犯罪一定被掳分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归向神了，你谨守神的诫命了，那么神说你哪怕被赶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们召回来。这就是这个约。而且我们知道以后所有的列王时代，历史历代的先知都是抓住这个约来帮助人、带领人、勉励人、为人代求，都是没有离开这个约。以后他们被掳，那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约嘛，没有守这个约，不听先知的话，所以就被掳了。那么以后又归回，说明他们听神的话，归向神，是最要紧的，归向神，要归向神。第十节，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那这什么意思？认完罪以后就要求主，你不要丢弃你的百姓，你的仆人是你用大能大力所救赎的百姓，就求主不要丢弃的意思，是你的。好比摩西祷告也是这样，摩西为拜了金牛犊的百姓怎么祷告？这个是你的百姓啊，是你从这个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的，这不是我的百姓啊。你摩西也是这样的代求，是不是？那就抓住神的意思。所以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都指着整个的被掳归回的子民，是由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所救赎的，大能的膀臂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的。就提醒神呐、啊，你不要忘记啊。底下十一点，主啊，这是最后一节圣经，我们看尼西米怎么祷告。尼西米的祷告包括什么内容？大家要知道，开头就告诉我们禁食哭泣、认罪祷告啊，还有呢就是抓住神的约、神的话的祷告。不但认罪祷告，抓住神的约的祷告。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尼西米的祷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告。就第三方面就是他求神垂听祷告，不但是垂听我的祷告，我尼西米的祷告，求你垂听一切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告。 这个尼西米这个信就说明他很广，他不是说哎呀只有我为人祷告，我为人付代价，求你听我祷告，你不知道在你祷告的同时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祷告，是不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祷告，所以尼西米怎么祷告？求你啊，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他很谦卑，你仆人就是我自己，就是尼西米啊，是不是？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他没有轻看别人的祷告，他没有忽略别人的祷告，是不是？他也非常看重别人也在祷告，是不是？底下呢后半句大家注意啊，十一节的后半句是通旨意的祷告，尼西米不但是会祷告，为人代求认罪痛哭抓住神的也祷告，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祷告，就是说他一面祷告他一面清楚了神的旨意，什么旨意？就是他亲自要回到圣城去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他说现今求你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你想是亨通什么意思？叫我顺利啊，叫我快点去啊，给我亨通。我们现在最近不是为我们的同工祷告，求助给他们亨通，要出发了，所以他这个祷告里面包括什么？最后祷告就包括通旨意的祷告，你要把你自己带进去，神在你身上旨意是什么？你心里不是说啊，请你快快使你的圣城建立起来，你自己要有份，所以你心里清楚神的旨意了，所以求你什么？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因为他得请假呀，第二章就是他请假了，他不能随便去呀，王不允准你，他是个九正，他一天老得给王 一天几顿饭给王递酒，是不是？所以请你使我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下面一句，我是做王九正的，是不是？因为我是做王九正，因为我有要职，所以有重要的职任在那里呢，我不能随便说去就去，想去就去，王不答应我还去不了。但怎么办呢？祷告，天上批准，地上的王就会批准。所以第一章是尼西米祷告求神应允，第二章你看他在王面前请假就得应允了吗？王就批准他了，以后他就可以去了，他就到圣城去了。所以尼西米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是一个有负担的人，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我们祷告也糊里糊涂，也不知道神打发谁，打发你，打发你尼西米自己去，是不是？他这样清楚神的旨意，是不是？因为圣城重建是非常重要，关系到整个的国家民族被掳归回的子民，关系神的荣耀，神的大名，神的允许，所以他要去，他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求你使你仆人亨通，而且让我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不能够随便去，我住在王宫里面，我怎么去呢？但是尼西米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他有这个决心，他要去。尼西米要去，这意味着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也意味着他准备了受苦的心智。从王宫你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破破烂烂一大滩，你怎么去？你去你就要受苦，你要准备好这个受苦的心智，不然你根本不要去，是不是？是一个有负担准备受托的人，是个清楚神旨意的人，这是最后的意思。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请翻过来第九节十节两节九十两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道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这就是保罗接着说，讲到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真正是一个美好的榜样的教会，在哪里？不但将主的道传开，第五点就是弃偶像归向真神。那说明保罗的工作，保罗的工作什么？带领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把人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归向真神，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归向神，叫人信耶稣就叫人归向神。那面是被掳的子民，尼西米的祷告是说求神怎么样在惩罚中使他的子民能够归向神，那面也是惩罚中归向神，这边是弃偶像归向神。我们的祷告也这样，要求神呢、啊、使他的子民能够归向神。那面就是第九节，大家看第九节，那面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这不是吗？神的约里面就这么说的，如果归向神，那么谨守神的诫命，神说你哪怕被赶到天涯也要什么被召集回来，归向神，是吧？惩罚中归向神，这边就是带领人弃偶像归向神，离弃偶像。所以我们真是不能离开这个约，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归向神？神说我不要你，神说我要你，只要你离弃，只要你归向神，离弃偶像， 是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惩罚众归向神，就是应着神的约，这个弃偶像归向神也是因为神的爱，两边相对，那面是被召聚回来，这边是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偶像。什么人被召聚回来？不再拜偶像。本来我们都是这个心呢，就是个邪，天邪，一塌糊涂，这个也爱，那个也爱，这个世界摸一点碰一点你就爱，现在不再拜偶像，那面就被召聚回来，哪怕天涯海角主都会把我们召聚回来。再看下面还是这一节，这边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那面就是谨守诫命归回美地。本来拜偶像，现在呢你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了。一切偶像的人就是服侍谁呀？服侍这位独一无二的神，叫做又真又活的神。这边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那面就是谨守诫命归回美地。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归向神，你谨守我的诫命。所以被掳归回就是归回到主的道里面，归回在主的话里面。我们曾经被掳就因为把主的话扔一边了，是不是不看重主的话，念圣经没有功夫，查经更没有时间，是不是一天忙自己。现在你归向神，就是你要什么谨守诫命归回美地啊，这面就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被掳归回也是这个目的，就让他们归回，恢复属灵的侍奉。再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就是说榜样的教会最后一点是怎么样的榜样，就是警醒等候主灵，时刻预备自己，等候就时刻警醒，警醒等候主灵，这就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一个预备好的这教会，那装饰整齐的教会，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所以有些教会啊，爱世界，他根本不等候。什么？有的人说，你们老说耶稣来，耶稣到现在没来吗？所以慢慢的吧，慢慢来啊，我也先慢慢的，我先爱世界，爱够了再说。你时刻预备等候儿子降临啊，神的儿子降临，就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两边相对，这边是蒙赎教会等候主灵，他救我们脱离，他救赎，经过救赎的教会，第一步救恩就是脱离将来的愤怒，脱离将来的刑罚，接下来还要脱离罪恶的权势，是不是？蒙赎教会等候主灵，那面是蒙赎百姓预备重建，那面就是你心里的祷告，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所救赎的，你用大能大力所救赎的。那面也提到救赎，这边也是蒙救，所以两面都是蒙赎的百姓，这边是蒙赎的教会，这边蒙赎教会等候主灵，那面是蒙赎的百姓预备重建。所以没有尼西米的祷告，怎么能够归回重建圣城，预备重建圣城，建好就是等候主来的意思了，就警醒预备等候主来。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就尼西米第二步的祷告，他不但是有前面的认罪代求，更要求什么？求赐恒通王前蒙恩。我们也知道会这么求，你看尼西米的祷告晋升了，更进一步了，不但求认罪，求悔改，求让我们被掳归回还不够，要求什么？求赐恒通王前蒙恩。对着这边来呢，这边是蒙救脱离将来愤怒，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但要向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天天警醒等候主来，蒙主救赎脱离将来的愤怒，我们更一步的要通出旨意来向那边的尼西米蒙求赐什么？求赐恒通王前蒙恩，是啊，不但是我们躲避将来的愤怒，免去将来的愤怒，脱离将来的愤怒还不够，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能够通出旨意，快快把圣城建好，这不能够只顾自己。两边相对，这边是抓允许等候。什么叫等候？就是抓住主的允许等候主来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关于主再来的允许多次提到，保罗在的时候就提，以后在第四章又提，是吧？切后也提，抓允许等候，对着那边就祈求神垂听，那边就你是你求你垂听啊，你仆人的祈求，也求你垂听啊，敬畏你，你众仆人的祈求，是求神，祈求神垂听，这边是抓允许等候。所以我们在等候期间应该做什么？祷告，祷告神。为民代求，这 最后一个意思，这边是你怎么等候主来，警醒等候主来，这边警醒等候主来。如果不警醒的话，主来你都不知道，还在吃喝醉酒，是不是？等候的意思就要警醒，警醒等候主来，对着那边积极遵循神旨。那边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尼西米，他在积极的预备自己，遵循神旨意。我虽然是做王九正，我求主，求什么？求神叫我在，求神叫我亨通，叫我在王前蒙恩，让我能请得下假来。所以积极遵循神旨。那这边是警醒等候主来，就是我们在警醒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消极的等候主来，乃是要什么？积极的要寻求，要遵循，寻遵神旨更好，寻遵神旨。你不寻求你就遵循了，我们改一下啊，积极什么呀？寻遵神旨，寻求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从这个尼西米祷告里就可见的，尼西米已经寻求明白，而且已经有这个决心要遵循了，所以才求神，求神叫我亨通在王前蒙恩。不然有什么在王前蒙恩呢？他天天在酒，在王前递酒嘛，说明他是有目的的，他清楚神的旨意，寻遵神旨啊，寻遵神旨。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让我们今天学习效法尼西米整个的祷告，他的祷告内容多么丰富，禁食哭泣认罪代祷，开头是认罪祷告，后面抓住神约的祷告，求神垂听的祷告，最后是通旨意的祷告。今天你我也要需要这样。对的，这面就是保罗带领教会是怎么建立教会，使教会被建立成为一个警醒等候主来的教会，时刻警醒等候主来，带领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是吧？所以关于榜样的教会，我们前些日子我们查考了这个诸卷查经，已经提到了榜样教会有六个方面，我重复一下好吗？第一，活出性爱望的见证，活出性爱望的见证。第二，大难中领受真道，就是蒙赐喜乐啊，蒙赐喜乐领受真道。第三，效法使徒，效法主，效法使徒，效法主。第四，将主道传扬出来，这是榜样，而不是只顾自己这个教会很不错。将主道传扬出来，就是一个拆传的教会。第五，弃偶像归向真神，不再拜假神，专一的爱主。第六，就是警醒等候主灵，这样的教会是榜样的教会。两边相对，尼西米这样付祷告的代价，目的就使得圣城建成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圣城，圣城就是代表教会。所以没有祷告的代价，也没如果没有祷告的代价，如果没有像保罗和他的同工这样的传福音的啊，勉励建立教会的代价，教会不可能建成一个榜样的教会，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都需要，两边都需要这样的功能，像尼西米的功能，像保罗这样的功能，去做成主的工作。祷告的代价，传道的代价都要付出来，使这一个破烂的、一个残破的、破坏的圣城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的教会。今天许多教会是一个破烂的圣城，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是不是需要有人付代价？所以今天神的家也是这样的破坏不堪，是吧？被掳了，被拆毁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付代价？主让你到哪里，你要到哪里，而不是我就老坐在这里，是不是？要遵循神旨意的一个通出神旨意的这样的祷告，是各个教会都建立，是神的圣城那个被建立起来。今天的大小轮子，大小轮子中间是勉励、代求、预备、建筑。